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4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断纯净自己，家人转变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婆婆终于得救了。千百年来最难处理的恐怕就是婆媳关系了。有一天，公司一位女同事谈起这个话题来，问你们谁坐月子是在婆家坐的，反正我坐月子愿意我妈伺候我，不能让婆婆伺候月子。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表示赞同。我说，我就是在婆婆家坐的月子，而且我们一起住了一年多。我坐月子时下地跟她家人一起吃饭，不用坐在床上吃。同事们都很惊讶，第一次听说能跟婆婆和睦相处的。同事说，将来谁做你家儿媳可有福了，你真是明理的人。我婆婆是高级知识分子，上高中大学时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因成绩优异，所谓根正苗红。大学期间曾受过省长的接见，而且在校期间早早地加入了协党。退休后工资上万，所以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我们这代人共产党对咱不薄啊。我1993年就有缘学了大法，97年筹备婚事，婚房是我娘家买的，婆家负责装修，装修我也不挑剔，用便宜实用的材料。婆婆开玩笑说我没心眼，不跟婆家要彩礼，金银首饰给也不要，大小事都听从婆家的安排，婆婆觉得很舒心。婚礼计划定在99年10月份，720风云突变，江氏犯罪集团抹黑大法，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竟然成了政府的对立面，被严厉打击。我毅然放下工作去北京为大法鸣冤，被公安强行由所在单位开车去北京拉回。回家之后，各方面压力接踵而来，以前那令人羡慕的我成了让人另眼相看避之唯恐不及的另类。眼看未婚夫愁眉不展，我认真对他说，要不你就重新选择吧，我不会对你有意见。他跟我婆婆很严肃地谈了结婚的事情，我婆婆跟他说，他是学法轮功的，其他的各方面我都没得说，这日子是你自己过，你想好了，咱家结婚了可不兴离婚的。丈夫想了想说，婚礼就按照你定的日子照常进行吧。就这样，我们婚礼如期举行。随着迫害的升级，我们希望过上的平静生活笼罩了不祥的阴影，周围不时传来同修被抓的消息，丈夫脾气越来越暴，家人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我出事。大法和师父被污蔑，弟子岂能在家安心过日子？2000年，我两次去北京打横幅，被政保科非法关入精神病院，后被绑架，受邪恶的江氏集团指使，政保科决定劳教我三年。因在看守所我身体有异样反应，我强烈要求去医院检查身体，检查出怀孕了，我要求回家。被谎言蒙蔽的政保科人员不死心，将我拉到淄博女子劳教所转化。因怕我流产，他们承担责任，劳教所逼我丈夫写下，在此期间发生任何问题由家人负责，万一流产与劳教所无关。劳教人员得意地将我丈夫写的保证给我看，但动摇不了我的信念，我相信我们做好人有好报，孩子不会有事的，我也一定会堂堂正正地回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牢记师父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出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最后，劳教所嫌我影响他们转化率，让当地公安接我回家。回家后，当地政保科嫌劳教所没转化我，就让我回家了，要求我每周去政保科汇报思想。 我否定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竟然去我丈夫工作单位骚扰他的正常工作，让他替我汇报思想。丈夫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回家跟我说压力太大，想自杀。我只身一人去公安局政保科找科长，正告他们不许骚扰我丈夫。科长如临大敌，找两个人把我两臂架起来，妄图强加罪名将我送到监狱。我反问道，我赤手空拳来这里跟你们讲道理，犯了什么法？僵持了一会儿，科长悻悻地说，要不是你怀孕了，今天就把你抓起来。回家后，我想办法查到了政保科长家的电话，是他的妻子接的。我说，希望你丈夫不要派人去骚扰我丈夫，他都想自杀了，出了问题就是你丈夫逼的。从那以后，他们不再去骚扰我丈夫了。孩子出生一年后，我失去了高收入的铁饭碗工作，出去打工，迫害在升级。在邪党制造的红色恐怖下，婆婆与丈夫的态度随之改变了。他们也曾瞧不起我挣钱太少，经常暗自叹息，在人前抬不起头。婆婆后来说，我在失去人身自由那段时间里，周围的人劝我婆婆，如果我丈夫另有选择的话，不要阻止他。丈夫不善言辞，曾向我诉苦，酒桌上别人贬低嘲讽法轮功，他脸上挂不住，一口气喝了五瓶啤酒。丈夫曾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无视我和孩子的存在，不愿回家，在外边打游戏，打累了回家一言不发。这期间让我看透了世间人情冷暖，更加兼修大法不动摇。家人是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我的心中有法撑着我的精神世界，而他们是看不到希望的众生。我要树立自己练功人的形象，展现大法带给世人的美好。不管家人对我态度如何，我一如既往地对他们好。婆婆有两个儿媳妇，另一个儿媳妇嘴不饶人，婆婆都让她三分。婆婆跟我敞开心扉，说她当婆婆的委屈。妯娌之间发生了摩擦，她看到是我主动认错，带礼品登门去另一家化解矛盾。她说，我真怕你俩打起来。我说，你忘记我是有信仰的吗？发生矛盾找自己的原因。她暗自佩服。我通过努力考取了会计师证，改变了家人认为练功人不求上进的观念。现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婆婆和丈夫态度转变了。有一天我去婆婆家，看见一份党员调查表，我就跟她说不要填，咱要远离邪党。接着我耐心讲了大法在世界上红传的形式，讲了在法律上法轮功是合法的，公安部定义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讲了我破除迫害正常办理护照并出国的过程，讲了中共火灾器官的罪恶，劝婆婆远离邪党，化名退出中共保平安。婆婆终于同意了。曾几何时，在迫害严重的日子里，婆婆见我家中放9瓶共产党的 DVD， 她失去理智，叉着腰骂人。现在她认清中共谎言本质，远离邪党，不禁感谢师父无量慈悲，救众生摆脱中共的魔掌。二，老专家也得救了。听说婆婆的老同事患癌动手术了，她是一位妇科专家，也是我和丈夫的媒人。我带了礼品去看望她，她很感动，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你要是在大街上走，我都认不出你来了，你变了，漂亮了，你婆婆来看过我，她夸你好。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才有这样的变化，我婆婆也是好人，我对她就像对待亲妈一样亲。他说，这就对了，你心眼好，全医院的人都知道，全医院的人都知道。他强调了两遍。我说，阿姨，你也知道我学了多年的大法，你相信我这个人，也要相信我说的话。你天天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越来越好。老专家像个学话的孩子一样，当时就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怕说错了，问还要加上越来越好这几个字。我笑着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行了。他拉着我的手又重复念。我接着说，阿姨，你也是老党员了，把这个党退了吧。他害怕地说，不能退啊。我说，阿姨，您不要有顾虑，不用去组织那儿退，咱从心里边退就行了，老天知道你退了就保平安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法轮功学员做好人受迫害，邪党甚至活摘器官从中牟利，天理不容啊。咱们好人可不能跟着这个邪党做陪葬，我把您名字中间那个字去掉，用这个化名帮你退出吧。他说，从心里退就行，那我就退了。 这期间家里来了客人，老专家一直拉着我的手说话，让老伴儿去招呼客人。临走时，我拿出了两本真相期刊，让他好好看看，了解真相。走出他家，回头看见老专家和老伴儿双手举起向我道别。我感谢师父让我做一名大法弟子，给我安排这个机会救人，众生真是在等我们大法弟子救的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丈夫开口谈大法了。黄历新年，我们一家三口去了宝岛台湾。法轮功学员的景点宣传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丈夫一改往日对法轮功闭口不谈的状态，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丈夫明白了真相。我们是自由行的，游览了士林官邸，出门后丈夫手指前方兴奋地说，快看。我一看，以前在网上见到同修景点宣传的场面就在我的眼前，我急忙拍照。台湾同修们在节日里没有在家享受，而是为了众生不辞辛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坚守在救人的第一线。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达，我主动上前跟一位同修说，我与你一样。那位同修高兴地说，同修。我说，是的。见丈夫没有看展板，而是前行赶车，我也随着他走了，跟同修挥手再见。我们坐车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孩子饿了，我就带他去门口那家快餐店买吃的。丈夫好半天没进来，原来他在与门口展板前的同修聊天呢。他很不理解笼罩在大陆的恐怖形势下的法轮功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因为景点及道路上大法的展板条幅随处可见，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问同修，占用这个景点的地方是合法的吗？同修告诉他，法轮功在台湾是合法的，占用景点门前的地方摆展板是要经过办手续申请的，批准之后可以在这儿摆放宣传展板。不远处看见穿黄色练功服的同修刚刚练完动功，那场景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到了99年720前我们大陆同修自由练功的环境。丈夫一字一句地说，先不说这个功法好与坏，但是这个社会让你把话说出来。四，顺利办护照。2014年我去当地出入境办护照，拍完照填好表格后，最后录指纹时，办事员说，你出不了境。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是政保科给我信息上做了标记，但当时有顾虑心，怕麻烦，没去相关部门恢复我应有的权利，就把这事放一边了。2015年，公司要组织表现优秀的人员出国参观学习，总经理问我有没有护照，我说没有，他说你去办吧。我心里就打起了小鼓，不想去找麻烦，但是这是一个证实法的好机会，而且办护照是我的正当权利，是政保科执法犯法侵犯我的权利，我一定要办出来，让世人看到学大法是有福分的。于是我打了一份由公司出具的出国证明去了政保科。一进政保科门，就见到了曾非法入室抄我家的人。我主动跟他打招呼，问他还认不认识我。他说，哪能不认识啊，你这个人就是脑子转不过弯，学法轮功工作都丢了，现在还练吗？我说，是啊，学大法好啊，这不我做好人，老板都肯定我是个好人，让我出国观光呢。说话间把我公司的证明信给他看，他指了指屋里说，你得找科长。其实科长早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他出了办公室，很客气地让我坐下谈话。他说他也看明慧王，知道大法在世界上红传的形势，而且说起回老家路上，亲眼见一名大法弟子清除路上的绊脚石，为别人方便，防止摔倒。他不承认，给我上了黑名单，限制出境。我说你核实一下出入境吧。他接着给出入境打电话，让我等一会儿听那边回话。过了十几分钟，他叫我的名字去他办公室，笑着说，好了，你去办吧。就这样，我顺利地办出了护照，这么顺利，超出了我的想象。看来师父已经给弟子铺平了道路，就等弟子去做了。五，儿子和我一起控告江泽民。2015年5月1日，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有诉必立， 同修们纷纷实名控告江泽民，这时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做得好的同修鼓励我也写信，我说再等等。迫害这些年来，家庭和事业都已经比较平稳了，大陆还在受迫害的环境下，中共历来是不讲法律的。我心里想，这么做无疑是送上虎口。我与上初中的儿子交流，没想到他指出了我的怕心，说应该写控告信。我也意识到长时间的平稳生活也助长了我求安逸的心、怕心等等。修炼的人要想修炼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放下生死、为宇宙众生能奉献生命的大觉者，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成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出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承认我是一边写控告信一边去怕心的，直到我写完信顺利寄出，收到短信妥头回执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心理压力很大的。寄信之后每天高密度发正念，师父看我压力太大，显现出穿古装武生装扮的护法神给我看，我顿时觉得自己悟性太差。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出自转法轮。我把控告信给儿子看，他很受震动，问我当年怎么会那样坚定。我说我的心里有法，问他写不写控告信，他也要写，他认真地写道，我妈妈是个正直善良的人，从小到大，在我印象中，她没生过一次病，她人品很好，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尊重，这都是因为她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但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使我妈妈不能去公园集体练功，还被非法劳教关精神病院。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难道不构成犯罪吗？儿子信寄出后也收到了两高的短信回执一坨头。我问他，你是实名写的还有电话，如果有人去学校找你，你害不害怕？儿子坦然地说不害怕。过了一段时间，本地写控告信的同修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骚扰，没有人找我。有一天丈夫铁青着脸问我，你写什么信了吗？我说我写了控告信了，因为怕你为我担心没告诉你。丈夫很恐慌，以为好不容易过上的平静生活又要被打破了，他怕我又要出事。我没有动心，因为我心里有坚定的信念，迫害大法的邪恶之徒已相继落马，报应正在进行，邪恶头子被清算的日子不会远了。公检法司部门的人也是被谎言蒙蔽的，他们纷纷在觉醒，被无罪释放的同修越来越多了，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相不久就会大白于天下了。我把这些话讲给丈夫听，他不作声了。弟子此生有幸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一定不辜负下世前的誓约，做好三件事，早日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旅游景点讲真相的几点修炼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告诉我们，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牢记师父的话，坚持在景点讲真相救众生，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同修加入这个景点讲真相，我们形成一个整体，有做功法展示的，有放真相广播的，有发真相资料的，有直接劝三退的，大家互相配合，互相圆融，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救人机制。我个人也融入其中，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心灵上的冲撞，真的就像过去僧人云游一样，除了没有要饭吃外，什么心性考验都经历了。但是只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史前誓约，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时刻向内找，那么就会闯过一个个难关，升华自己的同时救度更多的众生。一，遇到矛盾向内找，消去间隔。我们这个景点讲真相的同修较多，
当我们整体配合得非常好时，救人的力度也就特别大。去年大年三十那天，我们有四个同修没有在家过年，不约而同来到景点做三退。那天大陆游客特别多，我们心态纯净祥和，配合默契无间。在这慈悲祥和的能量场中，游客一家一家都是兴高采烈的。我们先送上几句新年祝福的话，然后讲真相，几乎没有拒绝听真相的，几个小时就劝退了近百人。正因为整体配合能够显神威，旧势力就千方百计地想在我们同修间制造间隔，让我们相互之间产生误解、矛盾，影响我们救度众生的力度。一次，我觉得一位同修讲真相的一种说法不够妥当，容易让常人产生误解，就想去和他交流，让他改正。但结果是交流变为争论，由争论演变为争吵，最后不欢而散。因为当时事情发生在景点现场，我事后意识到，如果被常人看见，一定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损害大法弟子形象，十分懊悔。我想到师父给我们修炼人的法宝是向内找。师父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把师父的这段法反复背诵，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段法背一遍。法理清晰了，真的能向内找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与同修交流时态度强硬，语气不善，使别人难以接受。这不就是师父近些年反复强调的党文化做派吗？被同修反过来说难听话的时候，又产生争斗和气恨。说到底，还是旧宇宙未思未我的理在作怪，放不下自我，不愿自己受到伤害。当时我还意识到，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腿痛问题，双盘只能盘半小时，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一次的冲突，正是把自己的执着彻底暴露出来的好时机。这时利用矛盾提高自己修炼上来，才是师父要的。由此而和同修产生间隔，影响真相点救人，是旧势力的阴谋和目的，绝不能让邪恶得逞。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想提高的心，就帮了我。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里我和几个同修一起听师父讲法，之后师父站在我的双膝上，梦里我知道师父在帮我调整身体，然后师父还在我的胸前划了一下。醒来后，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腿没有问题了。果然早上打坐时轻松地双盘了一个多小时。我又想，师父在我的胸前划一下是什么意思呢？一下子恍然大悟，师父帮我打开胸怀，扩大容量了。我顿时感到自己心中没有了对同修的怨，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事后我主动找到这位同修道歉，消除了间隔，我们又在一起很好的配合讲真相救众生了。通过这件事，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师父有能力为我们去掉一切不好的执着和物质，但前提是我们得修自己啊。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彻底放下常人的观念，与旧宇宙未思未我的观念决裂，修成新宇宙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才能圆满随师还，也才能救了更多的生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景点讲真相的几点经验。一、学好法，发好正念，才能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几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学法放松，正念不强，救人的数量和质量马上下降。师父告诉我们，因为修好的那部分已经隔开了，先天推到位的功得加上你在法中的正念才会起作用。不学法，离开法就指挥不动，因为那是法的力量。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通过发正念，运用师父给我们的神通，消除邪恶因素、邪恶生命的干扰，游客更容易接受真相。每次讲真相开口之前，我都先加强自己的正念。我是神的使者，是师父让我来救你们的。二、拉近距离，取得信任，讲真相效果好。大陆游客长期受党文化浸泡，很多表现麻木、害怕，防范心理强，不愿听真相。还有的人只想过好日子，不关心真假、好坏，一听真相就跑。所以我们经常采用问候、帮着照相、聊几句家常话的方法来拉近距离，然后再找机会讲真相。比如我通过观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照相取景地点，我经常介绍给游客这个取景，并且还主动帮他们照相。我告诉他们，这排绿树象征着你们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条笔直的小路象征生活之路平坦，那个金色的塔尖象征事业的顶峰。朋友啊，去努力攀登吧。游客听了大多数都会很高兴，有的开怀大笑，老伯你真有诗意啊。这时讲真相三退就容易多了。三、运用智慧，使众生喜闻乐见，愿意听我们说话。游客一般都会游览多处景点，所以可能很多已经听了同修讲过真相，有时我们还没开口，他们就嘀咕，又来那一套了。所以我经常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语言词汇，避免总是千篇一律的老套式，以提高真相的接受效果。有时我编一些顺口溜，人海茫茫相遇难，见面就是真有缘，告诉您一句真心话，三退保平安。什么是三退保平安？入过党团队，赶快往出退，待到天灭中共时，咱不替他背罪。有的人听完就乐了，还一套一套的。有时候有的人听了真相但不表态，我就说，朋友啊，您对沉默是金这句话理解得真好，但这回可不能沉默啊，不表态受他牵连啊。有的人就忍不住笑了，这时就有可能打破僵局，解开他的心锁。我深深地感到，真相点这个环境是师父为我们开创的兑现誓约、救度众生的好场所。我们讲真相的过程，也正是一个烧红魔、炼金刚，见红阴寺、烧红魔、炼金刚的过程。我们应该珍惜它、坚守它。众生都在觉醒，真相深入人心。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切真相都会大白，一切有缘众生都将得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唯有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抓紧时间修自己、救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才不会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我们学法小组的故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们学法小组一共七人，年龄分别是 A 88岁， B 75岁， C 69岁， D 68岁， E 60岁， F 59岁。我年龄最小，也已经是53岁了。尽管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但每人都稳健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 在2015年的苏江大潮中，就连那时已经87岁的 A 也没有落下，都向最高检递交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信师信法， A 不识字，却硬是把一本《转法轮》通读下来了，而且每次读法都是那么用心，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用心去读。读法时，师父让他看到了书上的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而且还是立体字，有时字还会放大。他很激动，知道是师父鼓励他。 A 信师信法。在修炼中，老同修多次遇到磨难，我知道的就有常人说的疱疹，长得满身都是，突然腰疼的呼吸都困难，另有过三次摔跤。有一次他在家中摔倒，手腕折断了，老同修硬是自己又用另一只手把断手扳正。一次是在街上摔倒，摔得满脸是血，一时站不起来，身边的人要扶他，他不让，只求师父，结果自己慢慢地站起来了。站起来开始不能迈步，他又求师父说，师父我要回家，自己就慢慢地走回家了。到家门口，手疼得开不开门，他又求师父说，师父我不能在门口站着呀，您帮我开开门吧。结果手刚一碰门，门就开了。第二天不但脸上消肿，连结的痂都不见了。每次磨难都没有吃过药，他常说的一句话，我有师父管，师父就在我身边，什么事也没有。碰到有缘人，他都会告诉他们真相，把自身修大法的身心受益和世人分享。他就是凭着信师信法闯过了一关又一关。老同修的两个女儿都是大法弟子，每次磨难中都是两个女儿和他一起学法，帮他向内找，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磨难中他认识到自己对儿子的情太重，每次磨难的出现都是因为自己的对情的执着造成的。儿子已经50岁了，没有跟老同修一起住，每次来看望他，只要吃饭睡觉或者外出时间长了，他就坐立不安，直到回家了他才能安心的学法发正念。每次磨难都是邪恶以此钻他的空子迫害。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可是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年龄已经很有限了，不一定够用了。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练功进程缩短，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延，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实践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我悟到，师父这段法不只是给老年同修讲的，我们各地的中年或年轻同修都有被旧势力拖走的，有突然走的，有病业走的。谁能知道自己原来的生命进程有多远呢？慈悲的师父为度我们，用了巨大的付出，承受着巨难，给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延续来的时间，是让我们修好自己，用在做三件事上啊，可不是儿女情长，享受天伦之乐的。总之，别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遭遇不同程度的迫害，我们组的同修几乎每天都上街去讲真相，救众生。BCE 同修在街上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时，曾被恶人举报，被劫持到公安局。由于同修不配合，还给迫害他们的人讲真相，都在当天回到家中，在过程中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一同修当天中午饭回家，他连饭都没顾得上吃，把馒头放锅里蒸上，让丈夫看着，就又和同修配合下乡讲真相去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大街小巷讲真相，劝三退。地同修在讲真相的同时，没忘记找回昔日同修，还把自己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的小喇叭送给同修。同修很感动，再三谢谢他。 在法轮功被严重迫害时期， CD 两人为了捍卫宇宙大法，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去北京上访，打横幅正实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被当地派人劫持回来，遭受半年迫害。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放过一个有缘人。B 和 F 两人配合讲真相已有八年之久。75岁的 B 03年得法，她的丈夫是老中医，在本地很有名，可 B 患糖尿病一直治不好，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她就能吃水果和饮料了，去医院化验结果正常了。她还有心脏病、高血压、腿疼、下不了地等共六样病，练法轮功后不知不觉中都好了。B 讲真相从不挑人，不看外表，不分贫富，而是按照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的法理去救度有缘众生。 B 同修平时话不多，可是只要一上街讲真相，不管是面善的还是看上去很凶的，他都会面带微笑上前跟对方搭话，告诉他们真相。 F 同修会根据情况给予补充，让听者真正明白真相。从天安门自焚、425上访，将修炼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大法是佛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泽民邪恶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滔天大罪，破坏佛法和迫害大法弟子，天理不容，以及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等等。他们对世人说，我们是在告诉你们真相，是在救人，劝三退的目的是让好人废除自己发的毒誓，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他们走遍了大街小巷，特别是到集市物资交流会上，都会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他俩说，原来只给入过邪党及其附属团队组织的人讲真相，如果对方说什么也没入过，我们基本上就简单讲几句或者就不讲了，这样的人好多都是不明白真相的。薛师傅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看到师傅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他俩悟到每个世人都应该知道真相，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现在他俩是先讲真相，再问对方是否入过党团队组织，根据情况劝退，然后不管是否三退，都要告诉对方，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般的人都会说谢谢，也会遇到不听不看的，甚至骂人的，他们从不气恨，而是善意地跟对方说，我们表达不清楚，以后还会再有人告诉您真相的。遇到问题，两人每次都会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足，下次做好，如是否不善了，求数量了，有干事心了等等。他俩感叹地说，我俩配合讲真相平稳地走过八年多，都是靠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们只是有要救度众生的愿望，师父就在帮我们做。这也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他俩也记不清这几年救了多少人了，当然这不重要，只要自己尽心尽力地去做就好了。老年大法弟子家也开花了，因为我们小组的同修人人都要外出讲真相，我即使用三台打印机做资料，有时顾不得管孩子，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学法发正念都不能保证，做出的资料也不能满足同修的需求。我和小组同修交流，师父让我们资料店遍地开花这种做法的重大意义，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走正修炼的路。同修表示愿意分担制作资料的重任，转变了以往那种不识字、岁数大了、眼睛看不清、做不了资料等等旧观念。有的同修家庭困难， 我就把我自己的电脑打印机送给同修用，一般都是同修自己买，或我帮他们买电脑。打印机有的是资料店出钱，或我自己给他们出钱买，我再帮他们装电脑系统，教他们技术。有的同修不识字，学了大法了才认字的，而且岁数确实都大了，又没接触过电脑，但都能下决心克服困难，学会做资料。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怎么都能学会这些东西呢？必不识几个字，丈夫、儿子甚至连女婿都反对他买电脑，他自己也认为学不会了。但经过切磋，告诉他明慧网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家，人人上明慧网是师父要的，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大法弟子在网上交流的平台，这也是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需要啊。老同修明白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学得很用心，现在不但能自己下载明慧周刊，还在帮助其他同修下载所需资料。现在好了，除了87岁的 A 没学电脑， B 只会上网下载，他俩不能解决自己所用的资料外，其他同修一般的讲真相资料都能自给自足。我们组的同修们都在平稳地做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兑现着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感恩师父，谢谢师父，双手合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